自从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台之后，台海局势迅速升温。中共不仅对台湾军事威胁，还对其政府及民间网站进行大量网攻。对此，台湾不久前成立数位发展部，也就是把守台湾虚拟空间安全的桥头堡。而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日前专访了这个部的部长唐凤。接下来我们请林伯宏连线讲述台湾取得的网络安全最新进展。林先生，是不是可以说您采访台湾数发部的部长唐凤，恰逢台湾受到中国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微软公司在本月公布了这个年度数位的防御报告。那报告指出，其实中国加强了这个情搜行动跟窃取资讯的网络攻击，那么主要是锁定像是美国、台湾等五个国家。那其实在这个报告公布大概三个月前，就像您刚说的，其实台湾从这个包含政府机关还有到民间企业，其实已经感受到中共相关团体在这个云端上面的炮火。这个今年八月初，我们都知道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其实旋风访台。那么台湾电力公司当时来说，其实在8月3号佩洛西访问当天呢，受到的这个骇客攻击次数高达490万次，其实超越了台湾过去两个月的总。
嗯，那正好这也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呢，其实呢就是在中共前所未有的威胁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台湾数发部呢才应运而生的。所以呢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看看这个台湾的数位发展这个方面呢是如何去因应这方面的威胁，是不是？
对，其实这个台湾数位发展部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威胁之下呢，这个今年8月27号正式的挂牌成立哦。那么数发部的这个第一任部长也是台湾这个首位跨性别的阁员唐凤呢，那时候8月初在数发部网站刚成立的时候，他非常有自信对媒体说，这个网站是采用新的这个所谓的 Web3 的这个架构，那么没有受到这个境外网军的干扰，可以说是一秒钟都没有卡住过。那么在这个现在数发布网站其实已经正式上线超过100天了。那唐凤在接受这个我们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他还是自信满满的说，网站运作到现在依旧是一切的正常，不但是没有被卡住过，而且也没有被篡改过等等。所以这个上任满三个月之际的这个唐凤，其实透过这场访问也跟我们聊聊对这个提升台湾治安的实质计划还有未来的一些愿景。
数位部的初心就是数位韧性 Digital Resilience， 对于面对各种自然或者人为的灾害要能够随时回应。
那就是讲到这个数发部的这个数发网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架构呢？那您刚才也谈到这个 Web3， 这到底是怎么一个运作方式？可能一般的听众呢大概觉得有点云里雾里啊。
对，这个 Web3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哦。那其实唐凤在这个我们专访一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就介绍了这个 Web3。那个这个 Web3 架构就是有一个特色，他就说这个其实任何人在电脑上面装了这个 IPFS， 也就是星际档案系统的软体，或是 IPFS 的浏览器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备份这个网站。那么刚刚所说到这个星际档案系统 IPFS， 其实就是 Web3 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哦。某部分来说，其实可以相当可以应对这个网络这个骇客的这个网络攻击。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其实在那个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其实有大批的中共相关团体网军的攻击。那唐凤其实非常的轻松以对啊，他说这个有点像是自己送上门的一种测试，其实包含了台湾、包含外交部、国防部，甚至总统府等等的这些同仁，他们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数发部采取了这样 Web3 的这个模式还有架构，其实网军是无法攻击的，那么他们非常想要学习这样的一个模式哦。
那好像呢唐凤部长呢他也谈到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零信任架构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那么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我们讲到零信任架构，像您刚讲这个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那其实根据这个以色列治安大厂 CyberArk 的资料呢，其实零信任架构是一名产业分析师金德瓦格在2010年所创造的名。那这个零信任架构是强调绝不信任必须验证的概念，那么目标它是要降低大多数组织在现代环境下遭受网攻的风险哦。目前包含 Google 等大型的企业其实已经开始建构自己所谓的这个零信任的这个模型。那么唐凤进一步表示，其实因为目前看起来数发网是可以有效的抵抗这个网军的入侵，那么虽然这个网站是由他跟其他的几位同事一起发想跟建构，但是希望这个 未来可以抛弃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著作权哦，让台湾各大的政府官网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架构。那么唐凤就跟我们说，其实未来在的台湾关键的基础设施还有重要的政府部会，两年之内就要采用这个所谓的零信任架构。那这个零信任架构就是也就是设备连线跟身份的三重验证，
等于是说提高了这个骇客入侵的一个门槛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唐凤呢，他在先前呢也接受过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访。那么在那次专访里面呢，他也谈到过，就是说台湾呢建立不断网系统。当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所谓这个不断网系统呢，还是这个就是说针对因应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攻击，是这样一个契机吧。
对，主持人讲到这个台湾建立不断网系统，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讲到其实台湾遭受的这个虚假新闻攻击了。其实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主持的这个跨国学术调查计划，其实台湾在2013年起就连续九年蝉联这个全球遭受境外假讯息侵扰最严重的国家。那么哥德堡大学的教授林伯格他更曾说，就是合理的怀疑中国就是这个攻击以假讯息攻击台湾的主嫌。所以可以说，就是防堵这个虚假消息的传播呢，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那么讲到这个未来可能台湾会采取的这个不断网系统计划呢，唐凤强调这是参考乌克兰在俄乌战的时候呢，就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每日的演说，还有当地英文媒体及时传播当地的最新情况，
这样子，所以就让基辅的情况就没有乱掉。所以我们跟就是乌克兰的经验学习，就是要达到全民的数位韧性
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希望确保台湾在遇到这种所谓的战事或是重大自然灾害，我们可以像乌克兰一样，向国际和国内呢无延迟的发送当下的情绪跟灾情。所以唐凤也透露说，接下来两年之内，台湾会在这个国内挑台湾国内挑700个点，国外有3个点，去建立这种所谓的中轨道跟低轨道非同步卫星的接收站呢，来建立台湾的不断网系统。
嗯哼，等于就是说呢，保证虚拟空间畅行无阻，这样来使现实的这个社会呢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那刚才呢您谈到乌克兰战争，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马斯克星链的作用。那能不能谈谈台湾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构想呢，就是像是利用星链啊，跟马斯克等诸如此类的科技公司合作啊等等这一类的情况呢？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的 SpaceX 低轨卫星网络呢的这个星链 Starlink 在这个对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哦，让乌克兰迅速恢复了与关键地区的通讯连接。那么呢，其实针对开放商用卫星通讯频率呢，台湾数位发展部也在今年的11月8号就受理申请，并且表示这个欢迎这个符合法规的业者来申请，并且跟他们进行合作。
那么谈到这里呢，我们就得说一说呢，就是说这些卫星业者，就是说究竟台湾它可以和什么样的这个卫星业者有合作呢？当然它的前提判断就是说这个卫星业者它是不是可靠，那么它就是说在而且在可靠的情况之下它的能力又怎么样，就一方面希望它是有能力不错，但是又同时有担心它是不是它的能力能危害到台湾的资讯安全呢，在这个中间应该怎么平衡呢？
对，那唐凤对于这方面其实也做出一番解释哦，其实唐凤说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商用卫星的执照申请上，目前一些规定包含说像是这个董事长要有中华民国的国籍，那么外资的直接的持股不可以超过 49%， 那么还有中资不得涉入等法规限制哦。其实他认为这个相关的规范呢已经让这个自然的资讯获得一个充足的一个保障。
而且这个其中我注意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要限制中资的这个涉入，那么这一点呢台湾在过去呢其他的方方面面呢其实是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教训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好像唐凤部长他也特别提到过啊，就是不能忘记成立数发部最原始的宗旨，因为只有这样的才能让这个部门起到应有的作用，是这么回事吗？
对，其实这个谈到这个数发部的宗旨呢，其实唐凤就对美国基金说呢，其实这个数发部的这个初心就是数位韧性 （digital resilience），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面对各种自然或是人为的灾害，数发部要能够的随时的回应，而且在回应当中还有打击当中成长。 那么唐凤也透露这个速发户未来一年的目标，除了像刚提到的这个要全面推动零信任架构以及强化各个产业的治安之外呢，唐凤也说速发户也将持续促进台湾在半导体的这个全球领先地位哦。那么会藉由推动这个晶片安全的检测能量来接轨国际标准，希望将这个台湾制造 Made in Taiwan 跟这个诚信制造 Made in Trustworthiness 来做这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合。